疗愈故事185，走出轮椅，高血压，慢性疲劳，中风，青光眼。高血压的原因。高血压通常与肝脏有关，而不是与心血管系统有关。如果没有心脏问题导致高血压，那么神秘高血压背后的原因是停滞、迟缓、有毒、充满毒素和病原体的预脂肪肝状态，同时伴随着高脂肪饮食和慢性脱水。无论是重金属、EB 病毒等病原体、病毒垃圾、塑料、DDT、氯、氟化物，还是任何数量的其他毒素的累积，都会阻塞肝脏，同样会导致心脏泵血更加困难，导致血压升高。当肝脏停滞、迟缓、过热、脂肪过多或有毒时，无论是因病毒损伤而导致疤痕组织变硬，被高脂肪饮食堵塞，大量病毒垃圾和其他毒素，还是所有这些因素组合，就会变成一个堵塞肮脏的过滤器，变得发炎和收缩，因此无法很好处理血液，血液也不像正常那样可以轻易通过肝脏。血液和淋巴系统变得更脏更粘稠，这会增加心脏从肝脏泵出血液所需的吸力。肝脏越有问题，血液压力也会越大。当一个人的肝脏由于选择不利于肝脏的食物而变得越来越堵塞，同时长期脱水，心脏可能被迫用远超正常10倍甚至50倍的吸力来抽血，所有这些的结果是血压上升。同时摄入大量高脂肪饮食导致动脉和血管中累积斑块，脱水和压力也会造成影响。慢性脱水会使血液变稠，从而导致心脏从肝脏中泵血的压力增大。压力和高血压之间的真正关系与肾上腺素和肝脏有关。肝脏为我们每天面临的压力付出代价，当我们被推到极限时，肾上腺会分泌情绪激素肾上腺素，肝脏必须吸收这些肾上腺素以保护身体免受损害，而充满肾上腺素的肝脏会让血液难以顺利通过并回到心脏。如果肝脏无力中和肾上腺素，腐蚀性的肾上腺素泛滥会伤害肝脏，这种伤害会使血液更难通过，从而导致血压上升。请避免高脂肪、高盐、高醋的饮食。摄入过量的脂肪会使血液变得更粘稠，同时也使肝脏脱水，脂肪细胞会在器官内部和周围累积。当我们过量使用盐时，尤其是与饮食中有大量脂肪与盐结合时，血液中的脂肪会将其包裹起来，从而产生变性、脱水的脂肪细胞，肝脏更难将其排出体外，这种变性的脂肪细胞最终会累积在肝脏中。来自全食物的天然矿物盐，尤其是西芹汁中的矿物盐，实际上对肝脏和血压平衡非常有益。慢性疲劳。慢性疲劳实际上有两种类型，肾上腺疲劳或者神经性疲劳。虽然这两种疲劳有可能会同时出现，这是最让人痛苦的情况，两者还是有明显的差别。肾上腺疲劳是内分泌系统的问题，而神经性疲劳则是病毒引起神经系统发炎导致的。肾上腺疲劳的人依然可以正常的生活，可以工作、处理事务、社交、运动、照顾家人，只是做这些事情时觉得没有什么活力，能量水平低下。而神经性疲劳会始终让人处于低落的状态，严重的话可以让人丧失正常生活的能力，只能卧床。轻微的神经性疲劳会让人感觉没做什么事情就很累，腿好像灌了铅，非常沉重，手臂无力，脑子无法思考，觉得做任何简单的事情都很费力，同时还伴随有各种其他症状，诸如焦虑、抑郁、手抖、耳鸣、眩晕，对化学物和声音敏感等等。一个人可能有慢性疲劳到要卧床不起的地步，但他的肾上腺可能好过一个每天运动、喝酒、吃甜品、熬夜、觉得疲惫的人， 前者是因为病毒引起的神经性疲劳，而后者是肾上腺素上瘾的肾上腺疲劳。肾上腺疲劳的症状有虚弱、缺乏精力、注意力无法集中、容易迷糊、健忘、难以完成曾经轻而易举就能处理的基本工作、声音沙哑、消化不良、便秘、忧郁沮丧、失眠、睡觉以后觉得没休息过，白天需要小睡片刻。因为这些症状也可能是神经性疲劳的症状，如果你有上述的症状，同时也符合下面两种以上情形，很可能有肾上腺疲劳。在一天开始没多久或一整天都处于垮掉的状态，肾上腺疲劳导致你在需要肾上腺分泌相对应行为的荷尔蒙时得不到分泌。上班时一整天都很累，晚上在家却感觉比较有精神，肾上腺在充满压力的一天，为预防紧急状况出现而保留了荷尔蒙，但回家后放松环境中却被释放了。你晚上会觉得特别累，却难以入睡，入睡是需要肾上腺分泌荷尔蒙的，如果缺乏这些荷尔蒙，就会遭遇失眠、睡不足，或者无梦睡眠。即使睡了一晚上，还是觉得没有得到休息，过低荷尔蒙使得你睡得再多，也觉得虚弱，同时缺乏足够的肾上腺荷尔蒙，晚上不容易睡得好，即使只是做一点小事，腋下也一直在流汗。内分泌系统为了补偿肾上腺荷尔蒙不足超时工作导致的结果，一直觉得口渴，而且无法止渴，或者一直觉得口干，或者经常渴望摄取盐分，血液中的大量电解质与神经元被时不时突然涌现的皮质醇摧毁，只有蔬菜水果汁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视线模糊或视力很难聚焦，这是因为皮质醇涌现的结果，使得身体任何部位脱水，眼睛需要持续的大量水分，其他症状包括黑眼圈或者眼睛凹陷等。一直渴望摄取刺激性食物，香烟、咖啡、碳酸饮料、饼干、甜品等，一直寻找刺激性的东西维持体力，是因为在寻找失去的肾上腺荷尔蒙的替代品。神经性疲劳是由病毒，特别是 EB 病毒在后期发展时造成的，虽然 EB 病毒发展前期阶段也会造成疲劳感。在刚感染 EB 病毒时，由于免疫系统消耗精力对抗在血液内的病毒感染，会造成疲劳。在低度病毒感染的初期，可能出现体力起伏，有时觉得精疲力尽，有时觉得正常的情况。当体内有长期低度病毒感染时，会造成一种无法用压力或工作量解释的劳累，即使睡觉也无法解乏，这是由于病毒会持续给免疫系统和器官造成压力，使人能量值降低。当 EB 病毒进入器官之后，就会出现神经性疲劳，这是病毒分泌的神经毒素引起神经发炎导致的。神经性疲劳经常被误认为肾上腺疲劳，但它们完全不同。EB 病毒发展的第三和特别是第四阶段会分泌大量神经毒素弥漫全身，攻击中枢神经系统，造成无法检测出的脑炎、各种过敏、昏睡、全身神经高度敏感等各种令人痛苦的症状。轻微的会让人做很简单的事情都觉得非常累，脚如同灌了铅一样，严重的甚至可以卧床不起。中风包括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和血栓。中风的一个原因是外来入侵者进入人体。最常见的外来入侵者是病原体。有时入侵者可能是毒素或有毒物质。如果入侵者例如病毒或某种细菌通过口腔或肺部进入人体，则其引起中风的几率很小。更常见的是入侵者通过皮肤进入，穿过真皮直接进入血液，此时病原体或有毒化学物质被身体视为威胁。白细胞试图攻击并摧毁入侵者，避免入侵者繁殖并造成感染。有毒入侵者不容易被白细胞摧毁，战斗继续。 更多的白细胞试图前来救援，最终，一大群白细胞包围了入侵者，形成了血凝块。血块的大小和长度取决于毒素的数量。如果包围入侵者的白细胞形成的血凝块没有消散就进入大脑，那么中风的可能性就会高得多。当入侵者周围的白细胞群进入大脑内较小的血管时，可能会发生堵塞，导致轻微到更严重的中风。如果血凝块阻塞或充满动脉，可能会发生中风或心脏病发作。病毒感染可以引起轻度中风，这些是免疫系统无力在早期控制的病毒感染。这些病毒躲避了免疫系统，并在体内保持活跃多年。EB 病毒可导致格林巴利综合症，在许多严重的情况下与中风相似。或者有人可能有一种组合，病毒性中风和由病毒引起的另一种病症。如果一个人的免疫系统长期低下，并且病毒数量很高，那么病毒或多种病毒很可能会找到进入大脑的途径。如果病毒以隐形方式绕过免疫系统，可以导致肌痛性脑脊髓炎、慢性疲倦症候群、脑部炎症和脑炎。如果慢性症状持续多年，随着大脑的衰老，可能会导致中风。随着年龄的增长，大脑组织和血管会萎缩。我们认为压力会导致中风，但实际上是因为压力会削弱我们的免疫系统，造成病原体感染，导致中风。当我们生气或承受巨大压力时，血管会在大脑内收缩。然而，只有当一个人同时有其他问题，例如低度病毒感染、有毒重金属、长期慢性脱水和高脂肪饮食，这些才会为中风奠定基础。持续的高血脂意味着进入大脑的氧气减少，当血液变粘稠时，血液在大脑血管中的移动速度会更慢，这也会为其他病症奠定基础。大脑血液中的氧气含量越低，病毒茁壮发展的可能性就越高。因为维持免疫系统的强大氧气量更少，白细胞需要氧气才能生存，并将病毒保持在大脑之外。高血脂也会造成酸性环境，因为脂肪是酸性的。再加上高压力、愤怒、担忧和恐惧导致血管限制，加上高盐分和咖啡因摄入导致慢性脱水，以及饮食中水果、绿叶蔬菜、草本、果汁或水摄入不足，这种酸性环境导致已经因为有毒重金属、化学毒素、药物、情绪创伤或未精沉积物而存在疤痕组织的大脑区域变得更加脆弱。因此，当发生低度病毒感染、流感或新冠时，可能导致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或中风。在某些情况下，血管中的游离斑块沉积物也可能引起中风。青光眼，某种特定的 EB 病毒变体是引起青光眼的真正原因。这种 EB 病毒会造成眼部炎症并产生液体，液体和炎症的组合会导致眼压的升高。该病毒变体不会引起太多除了一些疲劳之外的健康症状，但随着年纪会让人患上青光眼。